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们继续要查考《箴言书》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旧约《箴言》。我们已经来到了箴言书第三章的最后一段，讲到善恶的报应。箴言书第三章第27节说，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，不可推辞，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。接下去让我们来读箴言书第三章第28节，你那里若有现成的，不可对邻舍说，去吧，明天再来，我必给你。这是一个很具体的教导，是我们应该今天就照着去行的。不少人在行善的时候，总是推辞说，我现在不方便，你改天再来吧，到时候我一定帮助你。但是箴言的教导却是这样，乃是要立刻的帮助人，不可推辞。罗马书第13章第8节教导我们说，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，要常以为亏欠。付诸行动的爱是最能够表现出我们是属神的儿女。当我们欠了别人的钱而未还的时候，我们实际上就是在用别人的钱，我们所有的钱不是自己的，乃是那个人的。要是我们有钱仍然不偿还的话，那就是不诚实。在爱心上，我们常常是亏欠别人的，而且是还不清的。接下去让我们读箴言书第三章第29节，你的邻舍既在你附近安居，你不可设计害他。在摩西的律法下，无故挑起争端的是一种罪，但是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倒是可以的。然而到了今天的恩典时代，圣经的教导就不是这样了。罗马书第12章第19节很清楚地说，亲爱的弟兄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。因为经上记着，主说，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我们对神要有更多的信靠，不是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自己的纠纷，乃是将事情交托给神，让神去处理。要是我们遇到不公平的对待，不可以自己伸冤，而是交托神，等他为我们伸冤。接着我们读箴言书第三章第31节，不可嫉妒强暴的人，也不可选择他所行的路。强暴的人就是指着那些压迫别人的人。好，我们再读第32节，因为乖僻人为耶和华所憎恶，正直人 为他所轻蔑。有一些人事实上是神所憎恶的，箴言书的后面也有提到神憎恶哪些人，以后我们就会看到的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箴言书第三章第33节，耶和华咒诅恶人的家庭，赐福于义人的居所。恶人就是指那些不法的、没有法纪的人。用这一句箴言来形容亚哈王是最贴切不过了。而在历史书中，我们看见神已经刑罚了亚哈家。接下去让我们读箴言书第三章第34节，他讥诮那号讥诮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神憎恶那些号讥诮人的人，就是那些自夸侮慢别人的人。接着读第35节，智慧人必承受尊荣，愚昧人高升也成为羞辱。这是一句警示的箴言，我们看见的确是如此。神的判断和标准是跟人的不同的。好，现在让我们进到箴言书第四章去。虽然这个孩子已经长成，进入这个七彩缤纷、光怪陆离的世界中，可是他仍然要谨记他父亲的教导。让我们来读箴言书第四章第一节，众子啊，要听父亲的教训，留心得知聪明。众子，这是包括了老的、少的、男的、女的。好，接着我们读箴言书第四章第二节跟第三节，因我所给你们的是好教训，不可离弃我的法则。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，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娇儿。所罗门在这里是描写他的父亲，他说我是父亲的孝子，是母亲的唯一宠儿。所罗门跟他父亲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了，他是自幼得到父亲的爱，但这并不是溺爱，乃是正确的、有教导的、有训练他成才的爱。虽然所罗门并不是大卫首先选立作为他继承人的人，所罗门最宠爱的其实是亚撒龙，但是他也没有疏忽给所罗门的教导以及对他的期望，所以所罗门也能够登上大卫的宝座，继承父业，并且懂得敬畏耶和华。好，接着我们读箴言书第四章第四节，父亲教训我说，你心要存记我的言语，遵守我的命令，便得存活。大卫可能给所罗门有许多的忠告和指示，特别当所罗门登基的时候，大卫自然会特别的紧张，因为他觉得所罗门不够成熟。他对所罗门说，你心要存记我的言语，遵守我的命令，便得存活。大卫从他过往的经验中知道，顺服神是何等的重要。其实大卫并不是一个成功的父亲，从大卫家庭所发生的丑事中，我们可以看见大卫对自己的家庭是有疏忽和亏欠的。他可能忙于处理国家大事，以至于忽略了自己的家庭，所以家中有乱伦的事，也有反叛的事。但无论如何，所罗门的确也受过大卫的教训，而他也以这一切的教训去教导他的下一代。 好，接着让我们读箴言书第四章第五节跟第六节的经文。要得智慧，要得聪明，不可忘记，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言语，不可离弃智慧，智慧就护卫你，要爱他，他就保守你。所罗门将智慧描绘成一位女士，她开办了一所智慧的学校，里面有各样关于智慧的科目。我们记得还有另外一位的女性，她就是淫妇，她是引诱年轻人跌倒的，但是智慧却向着年轻人挥手，邀请他来读书，好让他得着智慧。他说智慧能够护卫和保守这年轻人。我们不但要认识智慧，更要爱智慧，这样智慧才可以保守我们。神的话具有真正的智慧，如果我们爱慕神的话，就必得到其中的好处。圣灵会将神的话展示在我们面前，开启我们的心窍，叫我们明白伟大的真理。因此让我们紧紧地记住这一句箴言，要爱智慧，这样智慧就必保守你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读箴言书第四章第七节。智慧为首，所以要得智慧，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。请你留意，作者在这里描写智慧的方法，他所讲的不单是知识，不单是有一个聪明的脑袋，更是知道怎样适当的运用他所得的知识，并且热爱它。这正是今天的人所需要的。单有好的教育是不够的，我们更需要的是真正的智慧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箴言书第四章第八节跟第九节。高举智慧，它就使你高升，怀抱智慧，它就使你尊荣，它必将华冠加在你头上，把荣冕交给你。作者以妇人比作智慧，他要我们爱智慧，就好像爱一个女人那样，是那一种的爱。到了新约，我们很清楚地看见基督就是我们的智慧，我们必须得着他，爱他。其实我们今天最大的问题，并不是因为圣经难读难明白，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，真正的问题乃是人失去了对神的热爱，人也不热衷于神的事。但是除非我们内心热爱神的话，否则圣经是不会向我们阐明它的真理的。那就是说，如果我们爱慕神的话，神的话就会向我们开启，因为圣灵是神话语的教士，他能够引导我们进入真理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箴言书第四章第十节。我儿，你要听受我的言语，就必延年益寿。这句话好像是出自拔示巴的口，教导他的儿子所罗门。接着我们读十一节到十三节的经文。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，引导你行正直的路。你行走，脚步必不至狭窄；你奔跑，也不至跌倒。要持定训诲，不可放松，必当谨守，因为它是你的生命。这是一个邀请，叫年轻人去寻求智慧，要持守训诲，不可放松。这是我们要列为最优先次序的事，我们要尽全力去得到智慧。 好，接着我们读箴言第四章十四节跟十五节的经文。不可行恶人的路，不要走坏人的道，要躲避，不可经过，要转身而去。在这以前已经有类似的警告，叫人要抵挡恶人以及淫妇，不可受他们的诱惑。这淫妇是妓女，能够叫人堕落沦亡的。当然这也包含了属灵的教训。好，接着我们读箴言书第四章十六节跟十七节。这等人若不行恶，不得睡觉，不使人跌倒，睡卧不安。因为他们以奸恶吃饼，以强暴喝酒。这给我们看见恶人跟淫妇的生活方式和目标。他们若不行恶，就睡不着觉。今天当我们看见一些罪案的发生，一些令人发指的行为时，我们有时候会问，为什么如此伤天害理的事这些人也会做？这些人为什么如此下流、无耻、无血性？他们怎么能够过如此的生活呢？但是箴言在这里似乎为我们揭露了一些真相，就是这些恶人如果不这样行恶，他们是睡不着觉的，他们是不快活的，所以行恶就成了他们每日必行的事，而他们也就愈堕落愈深，他们的心灵已经完全给撒旦占据，再也不能跳出来了。我们不能够明白恶人的心理，但事实就是如此，因为他们已经完全被撒旦所掳去。人性是败坏的，已经堕落了，无论什么礼教、法律、道德，只能规范人的行为，但是约束不到人的内心。除非人得了基督的新生命，脱胎换骨的变了一个新人，否则人性的败坏是不可遏止的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箴言书第四章第十八节。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，越照越明，直到日午。这是义人的光景，跟恶人恰恰成为强烈的对比。好，接着我们读十九节。恶人的道好像幽暗，自己不知因什么跌倒。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两条完全不同的路，一条是义人的路，好像黎明的光，越照越明，直到日午；而另外一条呢，这是恶人的路，好像幽暗，自己不知因什么跌倒，因为是完全的黑暗，所以连跌倒了也无法自知。主耶稣也曾经告诉我们有两条路，一条是宽的，一条是窄的，这两条路的结局也不一样。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节跟十四节，主耶稣说，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引到灭亡，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；引到永生，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今天宽的路上走满了人，他们都是在虚空之下生活，没有目的，没有方向的。别人行，他们也跟着行，他们放纵自己，过着任意放荡的生活，随自己所喜好的去行，只求满足自己的私欲，想做就去做，不计后果。这条路的入口的确是很宽敞的， 任何人都可以进去，而且是挺吸引人的。可是这一条宽的路却会越走越窄越暗，至终就是灭亡。死亡的路在起步的时候是光明的，是蛮有吸引力的，是五光十色的，谁都不晓得那是一个害人的陷阱。如果它的起步已经是黑暗的，是可怖的，那就没有人会踏进去了。可是它的起点不是这样，所以千千万万的人都踏上了这一条的宽路。但是当他们发觉越来越黑暗，越来越窄的时候，已经逃不出来了。相反的，窄路的起点是非常窄的，只能够容一个人经过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他说，我就是道路，这条路的入口只能够容一个人，那就是主耶稣。人若要进窄门，就必须经过耶稣才能够进去。所以这一条窄路真的是非常窄小的。使徒彼得在《使徒行传》第4章12节说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0章第9节也说，我就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，并且出入得草吃。这条路的进口是窄的，要经过耶稣才能够进去。我们必须相信接受耶稣基督，才可以接着他进入这一条的窄路上。可是这一条的窄路却会越走越宽，越来越光明，所得的是永生，是丰盛的生命，是满有希望和光明的人生。请问听众朋友，你要进的是哪一条路呢？是宽的还是窄的呢？箴言也将这两条路摆在我们的面前，供我们选择。一条是义人的路，另外一条是恶人的路。除了这里讲到之外，以后也会提到。箴言书第16章第25节说，有一条路人以为正，至终成为死亡之路。当我们面对人生的抉择的时候，我们都必须思考，都必须选择，决定自己人生的方向。到底我们期望自己的人生是怎样的人生呢？但愿箴言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启示。下面我把今天所讲解过的箴言书第4章的经节再读一次。众子啊，要听父亲的教训，留心得之聪明，因我所给你们的是好教训，不可离弃我的法则。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，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娇儿。父亲教训我说，你心要存记我的言语，遵守我的命令，便得存活。要得智慧，要得聪明，不可忘记，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言语。不可离弃智慧，智慧就护卫你，要爱他，他就保守你。智慧为首，所以要得智慧。在你一切所得之内，必得聪明。高举智慧，他就使你高升；怀抱智慧，他就使你尊荣。他必将华冠加在你头上，把荣冕交给你。我儿，你要听受我的言语，就必延年益寿。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，引导你行正直的路。你行走，脚步必不至狭窄；你奔跑， 也不知跌倒。要持定训诲，不可放松，必当谨守，因为它是你的生命。不可行恶人的路，不要走坏人的道，要躲避，不可经过，要转身而去。好，让我们来祷告感谢。主啊，我们谢谢您借着箴言书第四章，让我们饱饱地得到你丰富的真理。但愿这些话语存记在我们的心中，使我们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不做一个愚昧的人。主啊，帮助我们走在这窄路上，因为我们知道这条路是通到永生的。我们祷告谢恩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